余弟兄给我给我们做讲道啊，这道题目是摩西领受生命祝福的代祷者，经文是出埃及记32:12-14、31-32、诗篇106:23-23。下面时间交给余弟兄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，来学习摩西他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他怎么样借着祷告来堵住一个生命的破口。我们先读几处重要的经文，出埃及记32:12-14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你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都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给他的百姓。好，第13节这里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，应该是谁啊？雅各，结果改了，以色列。这个没开吗？好，那个是第一次在那边祷告。好，第二次摩西又祷告。好，我们来一起来读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镜像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大家如果注意看你的圣经啊，倘若你肯赦免他的罪，这边是什么东西啊？点点点点，讲不下去了，哭啊，痛啊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，你把我除掉吧。好，我们再读106:23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原文作破口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灭绝他们。幸亏摩西站在当中，这个当中他说原文叫一个破口，破口破掉了，有人挡在那里。好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，开我们心里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得见，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让我们不但听得到，也让我们能够行得出来。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，分别为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 上一次讲到耶和华在旷野的军队，也盼望大家能够在新年能够得到三样礼物。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军队，第二个让我们成为医疗的军队，第三个让我们成为建造的军队，让我们能够得胜、得生命、得建造，让我们今年都有这三德。我们身体常常会受伤，会碰伤，如果我们的身体破了一个地方，流血不止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就死掉了，缺血，因为有一个地方破掉了。我们的血里面有哪些成分？红血球、白血球，还有一样是什么？血小板。血小板，血小板是什么？血小板是凝血的。我母亲过世的时候，血小板一直降，一直降，一直降，打那个血小板进去。所以血小板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在你有破口的地方，第一个时间它就去挡住那个破口，不要让血继续流。你没有这个血小板，你就挡不住了，你就要失上你的生命了。所以这个小血小板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能够堵住我们的生命的破口，我们身体的破口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在世上常常的会有很多的难处，也会有很多的破口，让我们的生命流失了。这个生命流失结局就是死了，所以我们必须不要让生命流失，所以这个破口一定要堵住。今天跟大家交通出埃及记三十二章，我把它大概分了一下，从三十二章一到六节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金牛犊事件。金牛犊事件，大家读圣经的绝对不会忘记这件事情。第二段七到十四节，刚才我们也读了摩西第一次的带祷。这个第一次的带祷，我说它是一个挽回祭。圣经里面啊，在新约里面有讲到这个挽回祭。之后我们看见神的救赎是十五节到三二十节，这里有什么恩典呢？这个金牛犊把它捣得粉碎，然后呢，这个灰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流里面，叫以色列人喝， 你说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们的神那么坏吗？你金子撒了粉叫他喝下去来惩罚他吗？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。在下面21-29节讲到神的审判，神的公义。我们刚才诗歌唱了，摩西说你们要站到我这边来，属于耶和华的站过来，你要选边站，不要站错边。最后一次啊，最后一段30节到35节，摩西的第二次的代祷，他献上一个赎罪祭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挽回祭、赎罪祭都在出埃及记32篇里面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1-6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那里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”亚伦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我。”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亚伦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”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烛台，且宣告说：“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。”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这个百姓啊，看了摩西上了山不下来，着急啊，怎么等等就是不下来，等着就是不下来。是不是摩西在山上耶和华在跟他讲话，是不是被火烧死了？那烧死了我们就没希望了，我们去哪里啊？结果就跑到亚伦那边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啊！”其实英文是神啊，你给我做一个神出来，不是啊？这个没有这个像啊，你来给我做一个神，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。我们在旷野里面怎么办？我们需要一个神来带领我们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什么？那个摩西，这个有贬义哦，怎么会讲那个摩西？好像这个摩西不值得啊，不值得我们跟随啊。所以讲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我。”这个耳环啊，那个时候大家都有，很多人都戴耳环啊，而且还是金的。这个金耳环在创世纪，雅各啊带了拉结一家啊逃离这个拉班啊，结果他们在到了一个地方啊。这个他们还把自己的神像都带到了，雅各说：“把这个神像，把你们的耳环全部拿下来，埋在那个橡树底下。”啊，这个耳环啊，可能有一些偶像在上面啊，所以雅各把这些全部都叫他们拿下来。所以这个耳环，他们也都全部捐出来。做一个金牛犊，所以他们就说，这些人说 他们就做了一个铸了一个牛犊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”他们说没有，亚伦没有说。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哎，要开始献祭了。这个神出来了，开始献祭了，而且要献什么祭呢？献燔祭还平安祭。他们怎么会献燔祭平安祭啊？谁教他们的？因为才不久，在出埃及记前面到第十七章那边，神就叫他们，摩西跟他们，神跟他们立约，他们那个时候都说好，我们要跟随耶和华，所以之后就开始就献了燔祭和平安祭。现在摩西不见了，他们又开始献祭了啊，献给这个牛犊，而且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啊。这个玩耍啊，好像在跳舞一样啊。跳舞啊，有的英文版本是啊，赤裸的身体在那边跳，可能是一些埃及这些淫秽的习俗在那边。所以都学来了。这个牛犊，很多人说可能是埃及的一个牛神，一个牛神。这个牛神叫做 Apis 啊 ，APIS。这个牛神就是一个动物啊。这个埃及人很崇拜这个圣牛啊。而且来拜他，象征这个牛啊，象征是一个丰饶而且有生产力的，而且他头上啊有一个太阳的盘在上面啊，头上顶着一个太阳啊，还有一条圣蛇的一个公牛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这个歌山地，那属于 Memphis 这一区啊，所以那一区的人有很多的这个神牛的墓啊，而且埋葬了这些圣牛。同时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啊，很可怕的一个说法，这个圣牛啊是一个处女的牛，经过闪电怀孕所生。这个好像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圣灵怀孕，他们也有他们的说法，这个是处女的牛从闪电怀孕来的。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的灾祸啊，这些的牲畜的瘟疫啊都死了，这些牲畜的身上都起了这个疮，就是告诉埃及人，你们不要去信这些假神。而且这个埃及人啊，从这个皇帝他们啊，这些人都有一个复活和生命永恒的信念。所以这个法老王他的宠物妃子啊，他们死后都要做成木乃伊等候复活，可是他们信错了。大家不要看这个埃及的图啊，很多是这个牛头人身啊。你在五号路上，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，这个 Cedar City 啊，外面是什么？人头牛身啊，这个是亚述帝国的这个偶像，这个是埃及的偶像啊，这个是他们复制出来的，当时这个牛犊啊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亚伦啊带着百姓在里面拜这个金牛犊啊，所以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啊，这边也讲到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命令起来筑了一座坛，然后立了柱子，献燔祭平安祭，一半拿这个牺牲的血，一半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就是立约了啊，跟神立约啊。他们也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要遵行，而且 这边说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，跟主耶稣也是这样子想。我们今天擘饼这个血是为我们，是为你们所立的新约。好，这个人与神立了约，立刻就毁约啊，而且与偶像开始立约了啊，他献燔祭啊，献平安祭啊，所以他们是怕什么呢？他们惧怕啊，没有引路的，因为那个摩西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所以这些人在旷野，心在埃及，他们的心早就已经转向埃及去了，也难怪。他们在埃及住了430年，俄鲁木兰天天这些，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去敬拜啊，可是看着这个埃及人啊过得那么好的生活，所以他们也就要来造一个金牛犊来带领他们。所以在十诫里面，前面三诫啊，第一诫是什么？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啊。第二诫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第三诫，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全犯了，全干犯了这三诫啊。把这个金牛犊还说是耶和华啊。所以这个金牛犊不是引路的，这个金牛犊是叫我们偏离正路，离开神啊。所以在诗篇48篇14节啊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引路者，因为这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 ，Beyond the death， 我死了之后，他还是我们引路的，这才是我们的神，是永远引路的。这个偶像后来以色列南北分裂，北国这个耶罗波安啊，为了怕这些北国的百姓跑到南国去，所以又造了两个金牛犊出来了，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，一个在伯特利，一个在但，南北把你们封住，不让你们去敬拜真正的耶和华。所以这个金牛犊也就是让可以说是我们生命中，我们有大金牛犊，有小金牛犊，我们都有。这个是阻止我们去亲近神，这个是带领我们离开神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堵住各样的破口啊，这些的很多有形的金牛犊，无形的金牛犊，都会让我们的心偏离神啊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就是一个破口了，你一离开神啊，就是一个破口。好，刚才这里我讲特别提到，他说亚伯拉罕啊，我们这是我们第二段啊，对不起，我们起来念第二段7到14节，摩西的第一次的代祷啊，也就是献上挽回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：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，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所以耶和华看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开始拜牛犊了，说已经败坏了，这些人已经败坏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遛狗啊，那个狗啊有的时候就是不听你的话啊，就跑到那边要用力用力用力才拉回来啊，这个就是应着景象啊，应着景象。这个狗啊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听话啊，它喜欢去找它闻的东西啊，找它喜欢去吃的东西啊，你主人要很用力给它拉回来啊。我们百姓就是这样，神的百姓就是这样。这边又说，你却由着我要向他们发烈怒。这神还要向摩西问，你由着我吧。为什么神要问摩西，你由着我？好像这个父亲啊，看到小孩子犯错了要打，结果母亲在旁边说好话，拉着父亲说不要打不要打了，哎，再给他一个机会啊，让他改过来。这个就是有人在说好话了，叫他不要去处罚这个以色列人啊，不要将他们灭绝。摩西怎么说呢？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？这个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这边说这是你的百姓啊，这边上面耶和华跟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，一个败坏的百姓，没有人要啊，都是坏的。现在摩西说这是你的，是你的百姓，你把他们带出来的，为什么要让埃及来议论你们？你的神是有能力的神，把他们救出来，那今天你为什么把他们杀在这个旷野里面？将来埃及人怎么样来评论你？你是有爱心的神啊，你怎么可以去杀你的百姓呢？求你转意不发烈怒，后悔，要让神后悔啊，要神不要再做这个事情，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。我们在读圣经啊，只有向亚伯拉罕起誓，向以撒起誓，向雅各起誓，这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没有说以色列。现在摩西把以色列给搬出来了，你给他改的名字，原来是雅各，你叫他叫以色列的，以色列是什么意思？王子的意思啊，这是你的王子，你的真正，他们都是你所喜悦人的后裔啊，你向他们发过誓啊， 于是耶和华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们，他的百姓。啊，所以这个在申命记九章里面也有讲啊，也有讲。摩西因为这个事情啊，在耶和华面前又是四十昼夜的禁食祷告啊，还为亚伦这个带头的特别祷告啊。所以这个败坏啊，一个破坏，而且是一个属灵的淫乱啊。所以主耶稣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读到，主耶稣是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，在约翰一书2章1到2节啊，也在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单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约翰一书4章10节又说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爱。所以摩西对他的百姓啊，有一个爱在里面啊。所以刚才也说到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且由着我，让我去灭掉他们。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同样的做过这个事情，跟上帝 negotiate， 上帝要毁灭所多玛，亚伯拉罕怎么说？如果有50个义人，你就不要毁灭他们。好，上帝说好。然后亚伯拉罕想，可能还是没那么多啊，45个好不好？上帝说好。40个好不好？好。30个好不好？好。20个好不好？好。10个好不好？好。10个人都没有。亚伯拉罕有这个爱心啊，就是要拯救这些败坏的人，这些犯罪的人。可是有没有10个义人？还是没有啊。只有罗德一家三口啊，他的2个女儿啊，连他妻子一个4个人。同样的，雅各跟在这个皮努伊勒那边与耶和华的天使在摔跤啊，摔跤后来天亮了，这个天使要走了，雅各抓着他不放啊，求你给我祝福啊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去。所以神就给他祝福了。这个就是看见我们有那个急迫性，我们有那个 passion 在里面，我要得到神，我就要得到神。所以神就应允他了，还给他祝福啊，从雅各改名到以色列啊。所以刚才我们也读到诗篇106篇啊，摩西站在他们的当中，使他的愤怒转消。所以耶和华看见摩西的什么？摩西的爱，摩西的爱激发了神的爱。我要爱我的百姓，我就不杀他们了，就是爱啊。摩西，这个耶和华要让摩西，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很好啊，我的后裔成为大国啊，那11个支派怎么样？11个支派全毁了。摩西不接受神的 offer， 我不接受，我要保全所有的人。上帝被他的爱所感动了。有一个爱在里面。 所以耶和华看见摩西的爱，才会后悔啊，才会后悔。这个后悔叫 relented， 是一个同情，而且得到安慰了。上帝的心得到安慰，看到摩西有这样的爱心。那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挽回祭，挽回祭在英文里面叫做 propitiation， propitiation 这个字，这个字啊是从拉丁文里面出来的啊，拉丁文里面出来的，叫做 appease 是什么？让他高兴啊，让某人高兴啊，像孩子啊，像妈妈啊不高兴了啊，孩子说啊，妈妈，我们今天去，我带你去吃饭啊，或者买一个礼物给妈妈，这个妈妈这个心情就平静下来了啊，心情就平静下来了。所以摩西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啊，叫做挽回祭。主耶稣基督就是做了这个挽回祭。耶和华后悔，我们在读大卫的时候，在撒下最后一章啊，以色列民，大卫数点百姓，神不高兴，结果要把这个百姓要杀掉，耶路撒冷人民要杀掉，正要杀的时候，耶和华说住手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在那边祷告，大卫说你杀这些百姓干什么？你要杀就杀我这一家了。大卫的祷告，神听了，神后悔了，你这个大卫有爱心。同样的，这个外邦人，这个约拿去传福音给尼尼微城的人听，尼尼微这些是亚述这些很凶狠很残暴的人，将来要来杀戮以色列的人，去向他们传福音。结果约拿很勉强的去传了福音啊，结果说40天后你们这个城就要毁了。结果这个尼尼微王脱下朝服，脱下朝服离开宝座，披上麻衣，坐在会中悔改。不但王悔改，牲畜也悔改，进食从上到下到牲畜全部悔改。上帝的心又软了，不毁灭他们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上帝啊，就是要看见我们的爱。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摩西的第一次的代祷，就是献上挽回祭。这个挽回祭就是要以爱平息神的愤怒，我们要把爱拿出来给上帝看，我有这个爱。好，第三段15到20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摩西说，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。摩西挨近营前，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，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这个法板，两块法板，这个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。这个法板，我们看这个连续剧，这个 皇帝下旨，底下跪着接旨，结果人家就念那个诏书，这个诏书是怎么写的？只写一面的，只写一面。那这个约为什么要写成两面？前面也写，后面也写。然后为什么又把这个牛犊用火焚烧，又磨得粉碎，又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？这神是不是太残忍了？怎么那么残忍？不是的，在民数记十九章十七节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一个红母牛，母牛灰是除污秽的水，这个是要拿，特别是红色的牛，海粉，你要把它，今天以色列人已经培养出来了，很多年前，大概在八几年还是九几年的时候，这个 Time Magazine 里面就登出来一只红母牛了，所以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好了，要开始恢复献祭了。所以这个红母牛是对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个红母牛要烧成灰啊，而且要放在器皿里面，倒上活水，一定要活的水，不能你这个池塘死的水，那个不可以的，一定要活的水。所以以色列人因着这个红母牛的灰能够得到洁净，犯了罪啊，到摩西这里来啊，可以洁净。我们来看这个法版，这个特别是写在这个石头上的啊，不是写在木板上啊，代表永远的约，这是永远的约，永远不改变。这个约神可以用嘴巴说就行了，我说的话写在这个石板上，神可以做吗？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，他讲一句话，这个字就写在石板上了，他没有用嘴巴说啊。今天我们嘴巴讲，你的手机字都出来了，神没有啊，神我要亲自的写上去。神怎么写？用手指头写。我这个就代表神对这个约是多么的郑重。这个约前面后面，全面全备完全要保护我们啊，这个约是保护我们的，是一个全备的律法。今天所有的律法，世界上所有的律法都是根据这个十诫出来的，是根本。所以这是神特别特别写给我们的一封信。同样的，在林后三章三节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所以以前是神的指头写的，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写下他的话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要我们记得啊神的话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是神的救赎，靠着是神的恩典 所以以色列人他把这个牛犊烧了，打成灰浇在水上，水从哪里来？怎么山上有水啊？山上是有水，山上的水从哪里来？河烈山的磐石，河烈山的磐石被击打过的磐石流下活水来，把这个灰撒在底下给以色列人喝。这是神的恩典，圣经上没有说，给大家参考，这是我的体会，就跟母牛犊的灰，加略山上流下来的血要赦免以色列人的罪。所以神不是在处罚以色列人，乃是把我的恩典再次的给你们，赦免你们。那今天在80年代90年代有人啊在研究，在吃金粉，吃金粉有什么用？吃金粉说可以做医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，所以日本人也有在吃金粉，是吧？吃金箔，这有人在吃的，所以吃这个金粉不是害他们，不是害他们，啊，是神的恩典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第四段，讲到神的审判，神的公义，21到29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摩西对亚伦说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亚伦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，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。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，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。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很惨，叫他们过来，过来啊！你们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。所以利未支派的子孙全部过去了，其他的好像没有动啊。那耶和华对他们，你们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同伴并邻舍，一天杀了3000人。还有一些人，这有200多万人啊，有一些可能躲在帐篷里面没有出来了，可是有一些啊还在那边放肆的，还在那边不服耶和华的，这些人啊，这些放肆啊，把亚伦纵容他们这些的人啊，还在那边，这些人就被杀了，杀了3000人。因着利未人的忠心，神特别选利未支派这些人做会幕的经营者啊，从祭司到扛抬会幕啊，这个所有这个会幕里面的事情全部由利未人包办，别人没份。这些人做祭司的工作， 这些人是包围在会幕旁边的，是与神最亲近的一批人，因为他们走到神这边去。所以在路加福音也有讲啊，十四章，所以要我们要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和姐妹啊，和自己的生命啊，否则不能做主的门徒啊。我们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也不能够做主的门徒。在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38-41节。彼得第一次讲道，传悔改的道，立刻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。这一批人不听神的话，3000人被杀，这一边3000人听了，归到主的这边来了啊。同样是3000人，同样是神的话，不同的选择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是讲到神的审判是借着神的公义，这个神的公义，神一定要秉公行义，否则你只有慈爱不行的，神一定要有公义啊，要对付我们的罪的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摩西第二次的代祷，他献上赎罪祭啊，从30到35节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，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。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的祷告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，这边是点点点点点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以生命代替生命，我的命都不要了，你把我涂抹掉，从你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，为了拯救以色列的名，好不好？神感动啊，神感动啊！不算了算了，以后再说吧，以后再说了啊！以后我要追讨啊，我现在不追讨了，可是他们犯罪，我以后还是要讨回来的啊！所以主耶稣也是一样，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在罗马书8:3啊，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。在约翰1:1-9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会犯罪的，可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，要我们到他面前去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求你赦免我，就跟摩西一样，求你赦免我，神就要赦免了。为什么赦免？因着摩西的代祷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代祷，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这是一个中保。 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到摩西第二次的带到是献上赎罪祭，以生命换生命，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，他的命都不要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五段的总结，盼望我们每一个都做一个倚靠基督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挽回祭赎罪祭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读了，只有他是挽回祭，只有他是赎罪祭，能够帮我们带到成为我们的中保。从金牛犊事件，我们看到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金牛犊，各样的偶像，我们在那边拜，大的小的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，要除掉，这是一个破口，让我们败坏的破口，或者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的朋友之间，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们都有破口。所以摩西第一次的带到是献上挽回祭，以爱平息神的愤怒，然后在这个山上撒下金牛犊的粉，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看见神的救赎，看见神的恩典，我们也看见神的审判，要以色列民站到他这边来，只有利未支派站到他那边去，这个彰显神的公义。第五段，摩西第二次的带到献上赎罪祭，是要以生命换生命。所以从今天的信息里面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？我们学到什么功课？我们看见摩西用爱、用生命、用带刀来堵住各样的破口。我们也要，弟兄姐妹啊，真是把我们的爱拿出来，把我们的生命拿出来，让我们做一个带刀的勇士，来服侍弟兄姐妹，这样子教会有前途，教会必定兴旺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在这里，讲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只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犯罪，常常软弱，常常偏离你的道路，也求你做我们的引路者，你是引导我们走着生命道路的，我们要一直的跟随你，一直到我们死，甚至死了以后我们还是要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带导者，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爱，用我们的生命，用我们的祷告来服侍弟兄姐妹，也就是服侍你。谢谢主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